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博古史达克。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在教育出版业工作人员，然后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些教育出版业的辛酸史跟他们的甘苦谈。那首先就让我们请来宾 W 小姐跟 H 小姐自我介绍一下吧。
H 小姐就是 H 小姐，在 N 公司待了近四年，大学一毕业就到 N 公司了，这样。
你是搞不清楚 W
搞不清楚，你是 W 小姐对不对？
我是 W 小姐，也是毕业那一年来到 N 公司上班，现在工作目前到现在三年半，快四年。
哦，所以你们都是刚出社会就来，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对对对
对。
好，那我就直接问，就是大家应该会对出版业很好奇，尤其是你们这种教育出版业。教育出版业我先解释一下，就是出你们那些参考书啊或是课本，跟那种写小说是不一样，它就是专门给了一些学生，你要不读也没办法，老师就是发给你那东西，叫做教育出版业。那大家应该很好奇，就教育出版业都在做什么，有什么产品跟你们负责什么部分呢？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
那我先讲好了，我们一般常见的就是教科书课本，每天上课用的课本，然后还有讲义啊，比如说题本啊，学习讲义啊，这些都是我们会做的啊。还有那个考试的时候会用到的总复习参考书，也是我们工作的内容之一。然后平常考试的评量卷，我们也会帮忙做这样。
嗯，那你们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做吗？还是你们怎么去负责谁做哪个部分这样子？
因为通常课本的工作量比较庞大，所以如果接课本的话，像刚刚提到的总复习参考书啦、考卷啦，这些就会做的比较少。那具体怎么分配，就是看大家的工作量，
然后主管会去做调配，
对对对，
然后调完之后再把工作表分给大家，然后再视情况看有没有需要调整这样。
嗯，因为这样听起来的话，大家大概知道说教育出版业有什么样的产品，可是大家应该有蛮好奇吧，就是哦，你分配到课本，那所以说你是什么职位，你要做什么部分啊，参考书分到了又要干什么，因为就感觉这个产品是诶，我平常就会摸到，但是具体而言要怎么做，要怎么产出，又觉得很好像没有什么概念。那就是如果你今天拿到一本课本，就是主管跟你分配到一本课本的话，你要做的是什么部分，然后你大概会怎么去做呢？
嗯，首先就是会先找作者群，那作者群的话基本上会分两种，一个是高中教学现场的老师，再来的话就是大学的教授。那作者群的话，像我们是比较基层的编辑，所以参与讨论的部分会比较少，因为主要会是主管会跟主编就是声望会比较高的教授，然后他们会来决定说可能哪一个专业领域可以找哪一个学者，或者是哪一间学校的老师来做配合这样。然后等到名单确定之后呢，我们这边就会开始，比如说我做了哪一本课本，然后我就会，如果是由无到有的话，我们就会针对课纲开始模拟说可能可以写哪一个方面的案例这样子。但如果是有可能已经是第一年或第二年的话，我们就会做版本比较，尤其是会拿市占率比较高的出版社，然后以他们的案例跟方向来做主要修改的地方这样，然后再接着进行开会啊，然后老师写稿件来，然后写稿件来你就要再看说有没有哪些地方要加强的。我觉得在这份工作里面，编辑主要的会是除了一般可能润稿子的文字以外，也要去贴合，尤其是有些作者是大学教授的时候，他们写的通常会比较艰涩，或者是会比较多，而且他们交来通常会是纯文字，然后是学生如果没有太多背景知识比较难懂的话，这部分会是编辑主要跟作者沟通说看有没有办法比较复杂的部分就不写，或者是用更简易的语词来代替，做一些比较软性的题材啊，还有一些配图什么会是编辑这边来找， 然后再请老师作者说，诶，我这样子找的配图跟配文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不 OK 或者是不太正确，所以那些比较属于编栏形式的东西会是编辑来负责，然后作者来审核。嗯，我合作过的老师虽然也都蛮给力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负责，主要负责内文比较多。
嗯，那你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内文，什么是编栏？
嗯，内文的话基本上就是课本老师基本上一定会教的正文的部分，那编栏的话可能就是你的图集之集，然后你的图说，然后还有各家出版社都会有的一些
小
故事或者是名词解释，然后那种引人思索的文章，这种就是属于比较编栏的部分。上课比较急的话，老师可能不一定每个地方都会讲到这样。
哦，了解了解。那我先整合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就是比如说一本书出来之后，你可能主管他们会去找大学教授，然后来跟大学教授讨论这个新的课纲，就是政府规定要怎么写的方向，要怎么去把它编出来之后，就会找一群老师来写。然后等那个老师写完之后呢，很多很多老师的稿子进来之后，就是编辑负责把每个老师的稿子去做润饰，或者说有没有太难，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案例的地方。然后主要就是老师写本文，嗯嗯嗯，然后编辑就在旁边加点小的故事啊，像是图说
啊
之类的。
图证啊，
了解了解。那你们就是一个编辑，一本课本会配上很多很多老师，对不对？甚至是一本课本会是一个编辑做吗？
基本上一本课本就是一个编辑加上几位
N 个老师，
对 ，N 个老师。
嗯，那老师数量其实不太一定。
嗯，
这样你们一个课本，从你们说哦你要做这本课本哦，到最后送出去的话，你们要做多久啊？
其实大概
我觉得
慢的话8到9，慢的话
8到9个月哦。
对，其实主要也是要看你的国教院那边的审查状况。
就教科书的话，它是要送到政府端那边做审查，来看你写的内容有没有跟政府颁布的课纲有相符合。
对，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蛮长的。
对，要看政府那边需要你修改的幅度大小，再去决定说你课本实际运作的。因为他们其实你光比如说你第一次做完，然后第一次送进去审查，就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他其实制作时间拉得蛮长的。然后运气比较好的话，可能就是小修中修，就是你的大架构不变，然后就是变一些文字啊，增减一些案例。但如果你们写的方向可能跟他们预想的落差比较大的话，就会重写，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再重整再出发。嗯，
哦，那就是我们刚讲的是课本嘛，课本大概8到9个月，那所以所有的产品都那么麻烦吗？还是还有什么像刚讲有什么期作嘛，然后讲义嘛，嗯，或者是总复习啊，那这是课本流程。那如果说总复习那么厚的话，他也是要去审查吗？还是他的做法跟课本有什么不一样？
嗯，其实需要审查的就只有课本教科书这个部分，那其他像一些考卷、复习讲义、题本甚至是总复习这个部分是不需要审查的，所以制作的状况会顺利一点。通常制作这个部分的话，先撇开总复习来说，单册的那些讲义啊、考卷这种，它其实都是跟着课本跑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会等到课本通过一次有一定雏形之后，就会开始努力的加工这样。
嗯，但通常都没有课本那么繁琐了。对，因为课本就最麻烦，就是它还需要别人的检验这样。
嗯，所以课本是最麻烦的部分。
对，而且课本其实你经过检验，还有作者他们书写过来的正确性，这样几次之后会比较高的。那其他配套辅材考卷那些大架构上都会是跟着课本的东西去跑，所以相较之下比较不会有需要一直被检视的地方，因为它就等于你有一个 sample 给你看说，哦，哪边的重点啊或者是哪些的解释是对的，你可以放到你的讲义或考卷当解析用的这样。
嗯，了解了解。因为这样的话，你们的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整天都在看字嘛，无论是你是课本或是习作或是什么总复习好了，然后课本就算你去送审好了，然后回来之后你们也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有没有写错字啊，或者怎么样，尤其是你是教育出版业，你的东西正确性很重要。这样的话你们会不会有其他可以站起来嘛，或者活动活动的感觉，还是你就真的整天都只能够坐在桌子前面看字，然后看一整天？
我觉得要看每个公司的轻松度、欸，
应该不是每个出版社都。
我觉得我们公司算是蛮 free 的。你如果累了要去哪里走一走，叫杯饮料，叫个点心，或者你就直接站在你的位置那边做伸懒腰的活动，也是不会怎样的。而且我觉得做课本虽然蛮困难的，挑战蛮高的，但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最喜欢做课本，因为你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你以前也不太了解的事情，不管是新的概念或者是这层概念底下新的形思。然后这当中我们刚刚有说因为编辑要自己找一些软性文章啊，或者是一些配图，那在找的过程就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文字以外的故事、图片这种，我就觉得蛮酷的。比起一般讲义啊、考卷这种，对我来说是比较乏味的，因为它就有一个既定模式需要进行的，甚至可能有那种解析跟教用那种 A 版本 B 版本对照，说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漏字那一种，我就觉得那种工作对我来说比较无聊，所以课本对我来说会有趣很多。
了解了解。诶，这样的话我问一下，你们的公司啊是大还小公司？是大家都听得过公司吗？
算蛮大间的，因为其实教科书的公司也没几间了，出教科书的公司、
哦、所以大家应该自己都知道是哪间，就是 N 牌的公司就对了，但是
就
就不讲不讲是什么公司，
跟我们代称啊，没人知道我们是谁，
反正这样的人很多，所以你们公司有破百人吧？
有的，
有破百人吧，就是很大的公司，
编制蛮大的。
对，因为我们
除了像我们
编辑以外还会有印刷人员，然后设计的那种美编人员，然后
企划啦、市场企划啦，然后
业务啊，还有比较硬体设施的那一种，
硬体设施
就是印刷也有很多种工作，这个部分我们就比较不熟悉，但整个编辑是真的蛮大的。有一点点像一条龙服务吧，我觉得。
对啊，可能会有好几个厂啊，台南就有两三个，然后北部也有之类，就是遍布
的，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听起来你们的工作就是，你要说有趣，你还是一直在接触文书嘛，就是你真的比起来你还是偏你要一直看一些东西。
对，
那大家会对这边很好奇，就是诶，你现在如果想像一个教育出版业好了，做课本啊，做总复习的编辑，那感觉是很专业的东西。那身为教育出版业的编辑的话，大家会想知道就是还是比较世俗的东西，诶，那你们收入会是怎么样嘛？你可以提供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细节，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在台南工作吧。我觉得南部的薪水跟北部比，可能因为消费水准有落差，所以薪水也会有落差。然后再加上我们公司，
纸质产业嘛，现在一来学生人数也一直减少，然后教科书本来受众就是那样，学生人数就一直减少，所以其实就是成长有限的一种行业了。所以你要说要有很惊人可观的收入，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当然没有办法像一些什么商科这种，或者是那种医科那种高收入，但这个工作就是让你饿不死，也存不到什么买房买车的钱啦。
好，那
就是很中庸，很中庸。
那让听众有个概念就好，有 35K 吗？
35K
没有，
没有。
好，那我们就到这，就 35K 没有。好，那现在就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你加班加很多的话就会有啦，因为我们公司还算是蛮按照劳基法的。然后当你一个产品，尤其是那种大的总复习或者这种课本很忙的时候，你猛加班的话可能微可以到。
哦，
我也可以，
就
但你就是拿你的脚杆杆来换。
对的，对。所以听起来就是一份工作，他可能就是诶，期望高报酬才来还，可能会有点失望。但是如果你说诶，可以体验一些平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有趣的事情，甚至有点成就感的事情的话，这份工作可以给你。
对，然后你只要养你自己的话，你就可以来。
你们两个都是养自己而已吗？
对对对。家庭没有什么太，
如果你要给
太大压力，
家里钱的话，那可能就是
不会来这边，没有办法养家庭。
如果要给家里钱的话，那我觉得前提应该是可能要住在家里，这样每个月的房租费可能就是比较省。
哦，了解了解。那这样的话你们在这边好了，因为刚才讲到薪资可能没有那么高，那这样的话你们会觉得这份工作，你们两个各自讲一个你们觉得在这边上班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可以吗？
可以啊。
好，那就 H 小姐先
来。好，我先讲，我是 H。我觉得缺点就是薪资没有太好。 但因为这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一开始就是没有一个比较的对象，而且一开始就是比较单纯的大学生，就会觉得没关系啊，就说以后会加薪，那就加薪，等到主管看到我的能力就会知道我值什么薪水。所以一开始的起薪没有很高，然后我想不到虽然有加薪，但加薪的幅度也没有很高，这是我觉得缺点。但优点就是它真的蛮照法律走，然后整个工作环境是很轻松的。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主管人都蛮好的，就其实你只要有完成你本分内的事情，你比如说什么很常去上厕所，上班偷滑个手机啊，然后肚子饿想要临时叫个外卖什么，他们都很可以容许的。我觉得这边最好的就是因为工作环境，主管跟同事人都非常的好，我才可以待那么久。因为我觉得一个职场给你自己的那种工作的成就感很重要以外，你的人际关系也很重要，但至少在这个职场里这两个部分我算都还有达到。所以薪资的部分可能我现在过得还不错，就是家里没有缺钱，所以我就觉得养活自己就 OK 的话，这个薪水我目前还可以接受。
了解了解。那 W 小姐你也是不缺钱的那个就对了。
不缺钱，钱谁都缺啦，哈哈哈。
那换你讲啦。
就只是安于现况啦，安于现况的 W 小姐。
没有人叫你自称好吗？
什么？所以现在要讲一优一缺吗？
对啊，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工作缺就是刚刚 H 有讲的，缺钱啦，钱少。不然就是其实工作环境很理想，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们的科系其实出来能完全应用到科系相关知识的工作，其实没有不好找。
你是什么科系啊？
我是历史，念历史。
哦，所以你们是做历史的课本跟参考书，
对，历史的课本，
还是你们会要做其他科系的，还是就是本科专门做一科的？
我们自己就是做本科而已啦。
哦，就不会做其他科的，
就是，对，没有那个能力。
好好好，那你继续好了。那刚讲到哪去了？
就讲到我的科系刚好可以对接到我工作，而且我就是不想要大学四年念的都白费的感觉。就是出社会之后，很多人都会说啊，历史系出来要干嘛？然后或者是好像学了四年之后就放着没有用，我就觉得这样对，就是我那四年蛮糟蹋的。对，那时候选择这个工作有一部分也是想说可以活用这个在学校学的啦。
对，
这工作好的地方还有在刚刚讲的做教科书很有趣，就是其实我觉得一直学新的内容这个过程是有趣的，不像其他工作，比如说好了，这里就是可能会在服务业打工，我就觉得服务业比较单调，没有那么多新的东西进来的感觉。
虽
然赚的钱比较多啦，但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成就感这部分比较不一样的，心理富足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听起来好伟大啊，
没有，我就是这样安慰自己。
没有，就只是就是想要生活愉快，就觉得吸收薪资这个过程蛮快乐的，这样
上班偷懒吸收薪资的过程蛮快乐的。
而且你们会一直看到老师给的稿件嘛，就等于是同时你们在做书的时候，你们也同时看老师写的东西，就是等于是第一手是学习
的。对，
也是在持续进步嘛，对不对？那的话刚听起来你们是算是第一线遇到老师，无论手稿或是跟老师接触的，那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在求学过程中觉得老师一个很权威很神圣的一个职业或是一个人好了，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长大了又再度面对老师，甚至第一手跟他们合作，会看很多私下的东西，那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你们同事也好，不想跟老师讲，同事有没有奇怪的同事，或是有什么有趣的老师或奇怪的老师？
我觉得我 H 小姐算是蛮幸运的，我遇到的老师基本上人都蛮好，配合度也蛮高的，然后有一定的专业能力。那当然，
我打个岔，我记得是个 H 小姐的工作能力蛮好的，她跟她合作的老师都称赞赞不绝口。
哇，是你为什么在那边互捧呢？
我没有捧她，
就我捧她。
哈哈哈，
对，但是你也还是会接触到一些写稿品质比较不尽人意的老师。那我自认为我可能控制力比较强，比较有想法，所以当遇到这种老师的时候，我除了退他稿件以外，我会很明确的跟他说，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你可以怎么写，就直接设一个主题丢给他，然后请他去找相关资料来完成，以加速彼此的时间这样子。所以我其实 顶多遇到比较不好老师就是这个，其他都蛮好的。那 W 小姐遇到的奇葩老师比较多。
我是反面教材啦，因为我觉得我不太会控制老师，跟我合作的老师我需要他们就是能有控场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控场能力不是很好，所以如果遇到那种比较无法控场的老师，我们那个合作就会不太顺利这样。
比如说
就是其实会教书的老师不一定就是代表说他能写出来一篇漂亮的小作文，那如果他内容写的不好的话，那我们的就是后续调整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样。
有没有老师写的不好然后又不给你调就硬要用这个版本就出去的？
这可以讲吗？
就问一下啊，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
太可怕
了。也没有啊，就是好奇有没有这种人啊。
就是写不好不如说是因为教科书的内容要的就是高中所必要学的知识，那有些老师可能会写的太深入，那可能那个学生可能没有办法吸收，或者是这不是课纲其实想要写的内容，那些内容我们会希望就跟老师说，哎，可不可以不要加？那有些老师就会觉得那是他的学术专业，他有他自己的坚持，会希望学生能吸收这些东西，他们会有更好的前后连接这样。
懂。所以你们这样，你是编辑，他们是老师，那你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吗？还是因为老师是你们要给他们钱的，所以你们比较高吗？还是老师会对你们来说他们比较高？
我觉得我是平等的啦，但我还是会对他们比对一般的人有礼貌一点，除非他们让我觉得你不值得我这样子开心的对待，我才会冷漠很严肃要求的口气跟他讲，不然通常都会老师你这个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欸，那种比较高昂小可爱女生的语气跟他们通常这招都蛮有效的了。
对，男老师特别有效吗？还是
都有啊？都有
对，
我还有收过很多女老师送给我的小礼物哦。
真假的？你们可以变成朋友哦。
也没有说朋友，但就是因为可能因为我们公司会有自己的信件，那有的时候公司信件会比较没有像 LINE 来的那么方便跟及时，所以基本上有跟老师们加 LINE 的话可以有更多时间传一些可爱的贴图什么的，所以老师如果出去玩还是有自己手工做什么他也会寄过来给我，就是跟稿件一起寄回来，觉得哦编辑也辛苦了这种，所以我就说我真的蛮幸运都遇到蛮好的老师。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份工作除了微薄不微薄就是中位数左右的薪资以外，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成就感，还有在这边的风气，比如说跟同事跟老师都蛮愉快的相处，然后会让你们想觉得说这份工作给你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你们会愿意继续待下去。那我们现在在讨论一点比较偏未来的东西，好，就是有个新闻嘛，就是说最近出版社的收入在2012年之后就呈现断崖式的下滑，然后就是根据国家图书馆的统计2019年之后新书的出版量比较少，然后也呈现连两年的下滑，然后也蛮多关于这个产业的人说手刷的出版量很低啊，或是未来之后可能纸质的书这样的产业是不太能够盈利的。然后因为过去我也是跟你们是同事嘛，那带这个产业我也知道说就是未来台湾少子化之后那个高中生啊会越来越少，或是这样就直接影响到你们受众会越来越少嘛。那这样听起来的话你们觉得这样子未来的受众越来越少，或是你们对于这块你们目前这个教育出版业的工作你们会觉得未来它的趋势会怎么样，然后你们身在其中的话你们会觉得说这个产业未来会消失吗，或是你们有应对要怎么样去转职或是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消失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毕竟就是学生一定是有那个市场在的，
只是看你的媒介是什么，因为除了纸质以外加上现在的政策也会有什么重视平板啊电脑这种比较电子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公司也有在发展数位教材。
所以其实就是虽然说可能没有到太蓬勃，但不至于就是整个产业
没落，只是可能会改变传统的形式。
对，就纸媒就是有点在慢慢步入时代的感觉嘛。就可能就是会减少纸媒啦，更走了那种一化啦
线上这种。对
对啊，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是你说要在这个行业然后更高薪水或者说什么待久了慢慢会加薪好像又更困难，毕竟大环境已经不太好了。
我觉得是这样欸。
那这样的话
刚好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安于现状的人，就会觉得好像跳脱出舒适圈比较困难。我觉得我们没有离职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个，
对，安逸的人
舒适的感觉就对了。那这样的话你们平常有在投资吗？就是如果你们的钱是薪水是 付完比如说房租或者是说你们的吃喝水电之类杂志完之后还会剩钱可以存的吗？
是
会
是会可以。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们还是可以靠这个工作，
有在投资，有在投资，
有在投资就对了。
对，
可以存到钱，但是不多啦。就是如果什么要买房啦、买车啦这种，可能要非常辛苦。
对，除非你或者是投资能力很厉害。我的投资也是出社会之后，然后听身边的同事在讲。我觉得以我周围的同事，我觉得投资的风气算蛮兴盛的，尤其是股票。我觉得有在玩股票的人蛮多的，然后像我的话，我可能比较笨吧，而且又比较懒，我没有办法自己去做分析干嘛的，我就会听信任的同事说他有买哪只股票，然后或者是推哪个股票，就哦好我就买。因为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是，虽然这个薪水没有很多，但我本来家里就有一些钱在我这边，所以我就有苦恼说哦几万块好，那我就投投看。然后再加上我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开始投资的，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是整个股市蛮好的时候，然后股市蛮好的时候就是你投个几万块下去就会有几千块报酬，我就说哇好棒哦，那我就开始就乱买，就是别人介绍的也买，然后我自己以为他会赚的也买，所以我等于花了好几十万在里面。然后这阵子不就是开始有点低点了吗，我就觉得好算了，那我就放在那边吧。所以但是我至少还是放的投入的钱是 even 我那些钱可能真的被套牢也不会影响到我生活的钱，但整体来说我的投资还是有赚钱的。
了解了解，我刚想说你讲什么啊？幸好我比较幸运，我还有一点家里还有一点钱。我本想说这个标题下什么小资，什么教科书编辑，感觉那句话之后，这个编辑这个标题就不能下了。那我们可能要有赖 W 小姐多努力一点，让我们的小资的属性回来。
小
资代表，对对，有我们的 W 小姐。那 W 小姐你是怎么投资的？
投资就是也是出社会前就有听长辈的话买那个储蓄型的保险。
嗯。
就是缴可能一年缴个三万块，然后连续缴个六年这种。
你缴完了吗？
出社会前的已经缴完了，然后出社会后又有被长辈逼着再买这样。
这样子你这样还会剩钱吗？因为你这样一年要缴三万，等于一个月也要缴个2000多嘛。
三千其实还是会啦，因为长辈那边就是有我有做场控这样。
什么是场控？什么是场控？
场控就是不让他们把那个每年那个定存的不是定存买那个储蓄险的金额调太高。不然我就跟他们说我可能会缴不出来，但实际上是缴得出来的，我只是不想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上面这样。
等等等，所以是主要是以储蓄险为主嘛，对不对？
其实是以股票为主耶，因为我每个月就是也是无脑买股票，我每个月会固定，因为我们的薪资微薄。
没有是你没有闷，那个 H 小姐感觉没有微薄、
哦、抱歉
家里有点钱，
抱歉小资代表W
小
姐、
代表对对对对对，
会每个月拨个5000块这样
啊、哦，买个5000块就对了。
对，除了储蓄险以外，每个月拨5000块。之前是买0050，然后后来就是也是会像 H 小姐这样，就是听当个快乐的跟单仔。但是奉劝大家不要太轻易尝试这种方式。那时候我是抱持着5000块买乐透的心态。
我总觉得这边后面整个都很母汤，很不能用，我就是跟单仔，这是后面全部都变我在跟单这种感觉，后面整个不太能用、
哦、真的假的，
就是固定买0050
可以用啦，反正每个人方法反正不一样、
那个、我觉得好像最无脑可以买出的那种0050 0088以外买台积电吧、因为我就觉得它跌也跌不到，
对我们主要都是买台股、没有，
我觉得台积电让我也赚比较多，因为它跌幅蛮多的、所以其实你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下去投的话，一定会涨到比你买的时候还要高的时候。
小资是买不起台积电的好吗？
反正你是小资代表， H 小姐是不同的代表就对了，然后平衡一下。
我知道了，我有一个小资的了，就是我是用我自己的钱，我那时候疫情刚严重的时候，然后到后来有一阵子好像也是去年还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说要放松那个警戒，之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哇警戒要开始放了，我就自以为整个环境都会变得比较好，疫情就可以比较好，对，我那时候就抱着疫情财的想法去买好乐迪、结果我一抱就抱了2年，直到前几天才脱手。
不是有赚吧，我记得2年它有涨蛮多的、
对，
没有，它是减资之后，
对，
最近这一个礼拜才涨停，
对，我记得涨停了。
前两年都是减资之后，所以其实整个还是负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买一张是62，然后我就买了62000嘛，然后就在一直爆到它去年9月还10月的时候有减资，一波。对，然后我就变成850股，但他其实那时候好像每股退的钱也爆干少，所以其实好像就是顶多几百块。然后是到前几天，我好像卖了80出，所以其实总共算起来，我好像就是多赚了9000多块。因为毕竟我已经抱了他两年了，我原本已经把它放在说看是他先涨还是我先死的那种要涨了。对，我就看他有在涨，然后就赶快卖掉，这算小资的，那是我自己的钱。
隔代冲就对了，隔代冲。
对，
好了，天啊，这样子很歪，完全就听起来就是在这个行业是没办法靠薪水去说你要买房子或买车子，这样听起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听到这个频道的大学生或高中生，好，他还是想要进入教育出版业的话，你觉得除了经济学科以外，还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或是条件，然后再面对这份工作呢？
我觉得你本来就要有那种他可能会是比较偏一成不变生活的想法在。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刺激的人，或者是你时时需要有个新鲜感的话，那这份工作就不太适合你。对、
就是、
因为他其实主要还是重复着比较 boring， 然后就真的是重复的工作啦。每一年会做的东西就大概是
就是这样一直轮一直轮一直轮，
对对，
偶尔变一下新的花样，但是换汤不换药。
编辑来讲是这样，但如果是
什么业务啦，
业务或者什么比较企划类那种，就可能会
也有挑战性，因为你要跟很多人互动，但是编辑就是你坐在办公室里处理老师的稿件，
比较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我可以解释成这份工作偏无聊或是偏枯燥吗？
可以，
可以这样解释，不会冒犯到你们。
不会，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觉得。
对，
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是刚才聊完，你们也知道，就是教育出版业它未来的市场可能萎缩的话，你们有对未来有什么期许吗？就是如果我们先抛开这个很安逸、很舒适的自己的灵魂的话，你们觉得希望自己有什么期许？
其实我们最近工作也有一个变化，或者是说，不只是我们，因为我们其实原本的工作就是比较文书方面的，只是编辑类，但最近因为可能人员会有一些变动，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的内容是有变多的，比较偏原本属于企划的工作现在也会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虽然工作量变多，但是因为薪水也会跟着变多，然后你接受到的挑战跟你需要有的变化也会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我算是我会喜欢这个新的变化，就我可能也会接下来要需要去访校去拜访老师，然后也要开始做一些文宣的宣传，然后一些活动的规划，还有经营社群媒体，我觉得这都是跟以往不一样，然后也是跟现代比较接轨的方式。然后这些技能也不单单只限在这个出版业，对，我会觉得说虽然我多做这些工作比较累，但我以后如果真的想要转换跑道了，那也是可以更能用得上的地方。
那 W 小姐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差不多都讲了吗？主要是这个企划的工作even 你之后对编辑，你可能觉得编辑没有兴趣，那你在编辑这个岗位的时候，你是可以接触到的职位其实蛮多的，比如说你会接触到设计的人员，你会接触到企划人员，那如果你就想要转换跑道的话，你可以多熟悉一下这边的领域。
就是你们可以接触到很多面向，比如说企划什么社区经营啊，然后或是你要去跟老师第一线的接触，那比较像问卷调查，或甚至是有些人的话会像业务会跟老师做推销，那就有点像是门市人员这种感觉。然后甚至你说刚刚很多很多人都要联络，像设计啊，像老师啊，就是初考来源，甚至你要跟印刷联络，那可能会有一种统包，就是你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的能力是可以在这份工作学到的。可是主要还是这份工作是你们喜欢的吧，就是你会觉得这份工作是有成就感，或是这个内容是你们喜欢才能够坚持你们走到现在这样子的吗？
对啊，对，
如果没有兴趣就别来了。
主要是要有兴趣啦，但是有可能会跟那些现在对教育出版业有一些想象的人想的不一样，所以还是实际上要去试试看嘛，但就是要有一种自己会偏无聊的心态去做准备就对了。
单调啦，就是单调。
哦，好好好好，那
单调这个比无聊好听多了。
好，就单调单调，但是也是可以来尝试啦，但是你们要有可能要做一些比较重复性的事情的准备，这样对吧？
对，那做课本的话会比较有变化。
我觉得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学历史的，然后就像刚刚 W 小姐有说的，我们会对自己的一个期许或者是一个刻板的想法，是我们想要出社会从事的工作是跟你4年所学相关的，但我们又希望不会是薪水太低，然后想要有一点点体面的话，我觉得这种文科的出路比较有限，基本上你就是继续高升当个研究生或者是去考老师，这是比较传统，就是我们现在同学基本上会走的路。那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教科书的出版业，那刚刚有说我们的薪水其实没有到非常的理想，所以出社会这近4年，我们一直有在一个理想跟面包中去做取舍或者是挣扎。那其实我就觉得每次这种感慨自己赚不多的时候，又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让我们找到一开始想要踏入出版社的初衷。
嗯，
有
啊，就是比如说就去年吧，我们一个大学的老师去世了，大学的教授，然后我就会就是从他的告别式，然后看到一些一样在可能是出版界教育界努力的一些学长姐，或者是已经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学者教授，我不知道，就是看到他们以及听到他们的一些谈吐，无论是私人的或者是学业方面的学术上的，然后你就会有一种你懂他们在说什么那一种感觉，然后也会从老师以往的一些期许跟对你的鼓励，然后就慢慢找回说你为什么会想要进入历史，进入出版业，然后进入这个教科书，那种期许的希望会再次燃起来。不然其实我那一阵子又有点想离职，但是对这部分然后又回来，就会觉得哦，好像可以再撑一下，然后通常再撑一下之后就又会有一个大批的新工作，比如说又有一个新的课本，那就开始哦，又很忙又很忙这样。
对，又会到一个有趣的环节这样。
懂了懂。诶，但反而是有点像是你们先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跳过了你们先打拼努力的时候，你们可能是这份工作真的是能够养得活自己，但是不会到很宽裕，但是你们会觉得说做这份工作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反而是这种感觉。
对，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尤其
是
课纲，它本来尤其像108课纲现在已经实行几年了，但还是会有
5年了吧
争议的声音，或者是课纲这种东西多多少少还是会因为政治因素而有一点变化，或有一点声音出来。所以我就会觉得每当这种时候都会想要就在批评108课纲，然后就在那边说什么现在课纲乱改然后乱教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到底是课纲真的乱改乱教，那他们有没有真的去看过课纲的东西，或者是课纲本来推动的一些原因，而不是为了某些政治人物政党色彩的理念而推行而已。
嗯，了解了解。就是你会觉得很多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服务他们的理念，但他们根本没有去看过这个东西它初衷或它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就觉得哦，不符合我的思想或我的政治偏好，我就不喜欢它，就开始诋毁它。你会觉得是这样子吗？
对，而且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是，因为毕竟我们也有年纪了，所以你其实你高中时候用的书，你所学到的知识跟现在会有很大的落差。
嗯，
我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是怎样，但至少我会觉得这种改变是好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当你也在做一件你觉得是好的、是对的事情，或者是这条路上有你自己的一小片足迹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是很有成就感，是骄傲的。
觉得我们在改变历史。
对啊，我没想过这个 podcast 结尾是这么正向的东西。我想说，我平常遇到你们的时候是什么厌世二人组，没想到竟然会在这边讲出这么正向的话。
实际这边胡乱的，你不知道。
好啦好啦，那你们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要跟观众讲的吗？
嗯，如果有老师在听 podcast 的话，可以多给我们 N 公司一点机会啊。
那请问是摩古斯塔克有要给我们一点投资的建议吗？
不用啦，我觉得你们就反正一个家里不缺钱，一个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有钱，所以应该没什么事。我以为 W 小姐会什么公开征友哦什么之类的。
公开征富爸爸，然后富妈妈。
好啊好啊，那好啊，那就这样子，先这样子。 感觉很恐怖。
如果不妈妈的话，马上贴出我的个人资讯。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要跟观众说再见喽。
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